乐在教学第四课，耶稣伟大的教师。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曾经提到效法基督是基督教教育和灵命塑造的最终目标。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典范，他也是所有教育者的榜样，因为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正是以教师的身份来生活，因此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初代门徒学习的主要内容。耶稣基督作为教师的角色，他带领门徒，教导门徒的态度和方法，也提供基督徒教师丰富的灵感泉源。在对于耶稣作为教师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有一些学者曾经做过一些统计，他们特别发现，尽管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可是他主要被人们所视作的角色就是教师。在福音书当中，提到关于耶稣作为教师的经文，至少有50次。还有关于教导这个字也常常拿来描述耶稣基督的事工，共有47次，在马太有9次，马可15次，路加15次，约翰8次。除了教导这个直接了当的词之外呢，还有一些用词显然也是属于教导这个性质的，比如说提到他说、他开口说，这样的词汇后面所跟从的就是耶稣一些很值得人纪念的教训。福音书当中提到说话的内容用教训这个名词的有10次之多。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始提到他开口教训他们，结尾的时候也提到这就是他的教训。马可就提到耶稣在会堂教训人，而在马可描述耶稣传道的后期时候，特别提到耶稣每天在殿里教训人，教导经常伴随着宣道以及布道。弗类福音当中关于耶稣是教师的称呼，也间接地说明了在耶稣传道的后期教导的重要性。弗类福音有26次称耶稣为老师，其中在彼得任性之前呢有4次，而在彼得任性之后呢却有22次之多。这就说明了当耶稣越靠近十架准备要受难之前，教导的工作就越发重要，而对门徒献身和忠诚的要求也变得越高。有一些人呢，他们曾经把传统的犹太拉比和耶稣来做一个比较，就发现耶稣和当代拉比有相似之处。例如耶稣他拥有传统拉比的思想，当他在宣讲神的律法的来源的时候，例如马可福音12章21到28节、3章1到6节，还有耶稣他主动的聚集门徒，在马可福音1章16到20节以及3章13到19节，耶稣也和文士辩论并且处理律法上的争辩，耶稣坐下教导，他引用圣经来支持他的教导。所以耶稣就像拉比一样分享他的智慧和属灵的洞见，当时的拉比呢也把他当作是同才，用拉比的标准来要求他，甚至质疑他的行为表现。耶稣擅长使用拉比所用的技巧，包括容易记忆的类比、警告、隽语、吊诡、夸张的修辞、幽默、质问以及辩驳 这些拉比所常用的说话技巧。耶稣跟这些拉比来相比的时候，他也有许多创新之处。在当时要成为拉比，是需要由年长的拉比来主持案例的仪式，借此来表明新的拉比所领受的能力乃是从摩西而来。可是耶稣当时的教导不像是文士，却有拉比的权威。那到底他是经由谁的手案例的呢？这一直都是祭司长和长老向他所发出的挑战。耶稣很清楚地指出，他的权柄乃是由神而来的。就这一点呢，尼哥底母的观察是正确的，因为他说，你是从神而来的教师。所以耶稣他不只是一个拉比，他有权柄可以来重新解释圣经。例如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观众也认定他的教导是有权柄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九节提到，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所教导的对象呢，也不限于男性，他也教导女性和那些社会所轻视的税吏、罪人和儿童。这是他和当代拉比最不一样的地方。耶稣的教学方法是非正式的，他经常在户外教导，而且透过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来进行教导。他所处的教学环境是在加利利多元文化的背景。一世纪的加利利人口混杂，有着不同的种族环绕在周遭，这就使得他的教导更符合神的全体子民，让不同文化的群体都经历着教育平等的学习环境。拉比所训练的学生主要是训练他们书写圣经、演讲、讨论困难的经文和个案。耶稣所训练的门徒不但有理论是教义的老师，而且也是能够按照耶稣所做的去行，就像是工厂的学徒一样。拉比和门徒都要寻求超越在他们之上的知识，耶稣就是门徒所要寻找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做个小结说，耶稣不仅是传统的拉比，他也是拉比的传统带来了更新的典范。他具体的表现出教学乃是忠于希伯来信仰的精神，可是他又是独特的，他突破了某些群体的约束，使得妇女、儿童、罪人、外邦人都可以领受新的生命。那些坐在他脚前聆听的，会发现耶稣将新的生命带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在门徒眼中的耶稣又是怎么样的一位教师呢？许多人研究马太福音的架构分为五篇的讲论，交叉的在他的叙事当中。这五篇讲论强调了耶稣的教导以及他作为教师的角色，特别是在每一篇讲论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有提到教导的公式，像是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坐下教导他们，这样的用词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二节、第十章一节、十一章一节、十三章十节、十八章一节、二十三章一节、二十四章一节以及二十六章一节。在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当中，耶稣显然也把这个教导的大使命交给了门徒，说凡我所教训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他勉励门徒要看重传统和创新，所以他说就像是文士在天国受教， 就从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门徒不需要废弃摩西的律法，可是也需要保有耶稣的新启示。当门徒能够遵守耶稣的教导，神就会一直与他们同在，也会与这个群体同在。马可提到耶稣，他是一位有权威的教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2节那里，提到耶稣到了加百农，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是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接着马可就描述耶稣在会堂里面赶鬼，说明耶稣的权柄可以吩咐污鬼，连污鬼都必须听从他。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节那里，提到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马可福音十一章27到33节，提到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质疑耶稣的权柄，耶稣就反问他们说，那约翰的权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可所强调耶稣他是一位有权柄的老师，可是马可福音却描述耶稣的那些门徒对于耶稣所做的事情和他的教导似乎经常不能明白，以至于到最后耶稣要问他们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甚至这些门徒经常是随众的。马可福音经常采用双重的叙事来描述耶稣所做的事情，像是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七个饼让4000人吃饱。而门徒就好像是那个在伯赛大村庄外面的瞎子一样，需要耶稣用2次的动作来使他的眼睛复明。所以耶稣也需要一再的对门徒去重复他的教导，而耶稣的教导从一开始也带来了冲突，最后甚至导致他的受难。这说明了教导者需要为他所传的信息而殉道，正如基督为他的见证而殉道。在他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不断强调门徒必须效法基督，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和舍己，正如基督来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第十章45节。写作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本身他就是一位善于教导的作者，他的写作路加福音显然也是为了教育的目的，写给那个正在学道当中的提阿非罗。路加描述耶稣的传道事工，就是从耶稣在会堂的教导开始的。当时的会堂就是教育机构，在会堂的教导是读旧约圣经，然后有一段宣讲，就是教导。同时呢，路加也描述耶稣是一位欢迎所有人的老师，他有教无类，分享团契的生活，接受他无条件的爱和接纳。这就是路加所描述的耶稣教师。在路加福音不仅有类似马太登山宝训的一段教导，我们称之为平原宝训，而路加福音最特别的就是从第9章一直到第19章的路上记事，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对门徒的密集教导。第24章那里也提到复活的主向两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两个门徒的特别教导。这两处路上的教导都显示人的生命旅程是耶稣向门徒启示神旨意的地点，他透过生命的旅程带领门徒经历一个生命转化的过程。约翰福音描述耶稣是一位非常个人化以及亲密的教师，耶稣对于跟从者的心灵非常的敏锐，和每一个人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对门徒而言，耶稣就是一位温柔的牧者， 而且耶稣也把这样一个牧养教导的职分托付给彼得，也就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看到，彼得也同样把这样一个牧养的职分传递给当时的长老。在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它显示耶稣不仅为门徒洗脚立下了榜样，他也邀请门徒住在他的里面。当门徒奉差进入世界的时候，就显明神与教会的相互内住，也就是让门徒可以结果子，使人知道神的爱。这也是耶稣向所有像他一样担任教导者所发出的呼召。从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提供了我们许多耶稣教导的秘诀。如果我们渴望成为像耶稣那样的教师，我们可以祷告求神透过福音书的内容来塑造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像那些跟从耶稣的门徒一样，成为能够结合传统与创新的老师，成为愿意为福音受苦舍己的老师，成为与学生在生命旅程当中同行的老师，也是能够跟学生建立亲密关系的牧者教师。